以后有点手忙脚乱，不过时间有点够我们用，刚才才把这个 PowerPoint 这个projection 弄好。我们今年教会的一直在讲道，一直在注重在怎么样跟神建立起关系，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里面与神同行，与神同道，与神同活。今天呢，我也想记着这个提多书的二章的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呢，我想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做到刚刚讲的与主同行、与主同活、与主同道等等等等，要跟神建立有关系，我们都离不开神的恩典，我们一切都是从神的恩典而来，我们一切也要回归于神的恩典。我们刚刚唱的一首诗，我觉得唱的时候我很感动，他说神，我们跟神的连接不是暂时的，是到永永远远的，神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神，多么美好的一个诗歌，也是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所以我们在一起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好的，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看看这个恩典是怎么来的，这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恩典对于我们信仰、对我们的永生又有什么的意义，然后我们如何的来回应这个恩典，在这个恩典当中与主同在。这个今天要讲的经文呢，是在提多书，我想可能有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读过这个书，但是呢我也知道说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来这个教会或者信主不久，现在还在慕道，或者说刚刚这个归入主名下不久的，对圣经还不一定那么的熟悉的，那我让我呢做一点点的介绍。提多呢是保罗的一个同工，他比保罗年轻很多，他是一个年轻的，对保罗来讲就像他这个儿子一样。提摩太也是其中之一。那提多呢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希腊的，但是他呢很有热心，很勇敢，在一直呢在跟保罗一起服侍，保罗带他去过很多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这一卷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的背景是说保罗在这个三次布道之后，他呢这个被监禁去了，这个被押送去了这个罗马，然后在罗马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被释放以后呢，他又开始他的第四次的这个布道。第四次布道虽然在使徒行传里边没有记载，但是从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还有从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多少可以看见一些保罗所做的工作和他这个，我们特别是从他的书信里边，这个是其中的一封书信，是在他这个从罗马被释放之后，他去过这个有一个岛，这个岛是叫什么呢？这个岛是一个，这个岛是哥利迪岛。这个哥利迪岛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地中海，大概是在地中海上第三或者第四大的一个岛屿。这个岛屿呢非常的这个有名呢，有好的名也有坏的名。它是如果从好的名来讲，欧洲的文化文明跟这个岛都有关系，希腊的哲学、希腊的神话跟这个也有关系，但是人类当中的这些腐败的跟这个岛也有关系。那么保罗呢，他离开罗马之后，他经过这个岛，他呢跟应该是他跟提多一起在这个岛上建立了教会，之后呢他呢又北上去了这个马其顿，在那边要过冬，在那边过冬的时候呢，他就给提多写一封信，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封信，就是讲的叫就是所谓的提多书。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岛很有名，这个岛上有一个山叫埃达山，我不知道哪一位知道说希腊最有名的被人所造的那个神是哪一位？宙斯就是出于那里， 然后这个岛上还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或者诗人，就是提多书里面第一章所讲到的那个先知，就是被这个当地的人称为先知的，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旧约的先知那个意义，而是说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哲学家，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呢叫伊匹麦尼德。他曾经对这个岛上说，他说这个岛上的是什么样呢，他说这个岛上的人呢，就是常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懒又馋，就是他对当时的岛上的人就是这样的评论。这个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话，你可以想象那个岛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这个哲学家他是很有名的，所以连苏格拉底在他之后都对他有几分敬意，所以说他对这个希腊的哲学是有贡献的。但希腊的哲学虽然是世俗的哲学，但是不可否认的说它有它的许多的功用在那个地方，我们多少也都受到这些的影响，我想也是神普遍恩典普遍启示在人的智慧当中的一些写照。我想我们今天不多讲这些，我们看一看说我们刚才读了许多的圣经，我想呢今天我不可能讲这么多，我想黄牧师可以，我是绝对做不到，我在这挑了三节，但是我们把前面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做一点点的概括性的看看，说保罗希望当地的人或者保罗希望所有的信徒应该是什么样的言行举止的。他把人分了几类，那第一类他讲到老年人，在老年人上保罗这样说，他们说他们希望他们在品格上他们能够谨守，然后在信仰和爱心上能够显出长辈的风范，然后呢能够影响后代。然后对于老年的妇女呢，还要他们行为端正，他们呢不要说闲话，然后呢他们不要被一些自己的癖好所束缚，然后呢以至于说他们能够教育年轻的妇人。对于年轻的妇人来讲，还要他们以家庭为重，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以家庭作为主恩之家，然后呢要能够好好的教养自己的儿女，然后呢跟邻舍要有好的关系，免得神的道理被诽谤。他对少年人来讲，他讲的很简单，就是说要谨守，少年人最难做到的就是谨守，少年人的性格就是有点不安定，或者说很有闯劲，或者说非常的没有耐心没有耐力，但是他们有他们好的地方，或许他们很有创造力，很想试一试新的东西，但是保罗跟他们讲你们要谨守。对于传道人来讲，他要求他们能够以身作则，自己所讲的自己要能够做到，能够有个好的榜样。然后呢对于仆人来讲，他对他们要求是不单是要顺从主人，而且要忠诚可靠，凡事要能够荣耀神的道。然后他对一般人来讲，这是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他讲到了，对一般人来讲，你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们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诽谤，不要争斗，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是保罗对当时那个岛上的基督徒们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教导同样对我们有用，当时的老的妇人他们可能会在酒的面前被束缚，但是我们今天不管我们什么年龄，我们被束缚的现象比比皆是，你可以思想到底自己经常会被什么束缚，所以我们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当时的人 满天说谎话，又懒又馋。现在的人说谎话的，从政治家到平民百姓，我想大家也都经历过，或者大家也是多少会说一点谎的人，所以大家也不对这点也不陌生。所以当时的教导对今天仍然有效。但是你如果乍看这些教导的时候，你会发觉，或许你会想，除了他提到两个地方说不要这亏损了神的荣耀，不要亏损了神的道，其他的教导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超然的地方，没有提到说要为主去上十字架，也没有提到说你要去传道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听起来高尚的革命性的东西，但是就是很简单的，保罗就认为这是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他特别提到了要行善，特别提到了要顺服，特别提到了要有好的自守。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来思想，就是说，难道这些东西不是希腊的文化里面不是也有吗？希腊的人，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对于崇高的美德，对于这个政府的体制的方式，治国的方式，实际上他们是最想要研究的，是他们在哲学里面想要找到应用的地方。这跟希腊的教导和圣经的教导，或者说恩典的教导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在于说，靠着希腊的文化的教导，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靠着恩典，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保罗说到说第十一节，他说因为，他就说到因为神救了众人，我不把这个圣经，因为时间有限，我不把它每个字都读，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说这个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说了大概说一些什么事。他第一个用到了因为，这是跟上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相关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做到上面这些东西要有可能的话，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的救恩已经显现了。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呢？它第一个是救赎的恩典，它 bring salvation。 它第二是这个恩典具有教训的功能，它是 teaching 或者它是 training 的。然后呢，这个恩典在它的教训之下，或者这个恩典的本身能够让我们什么呢？那 waiting for， 让我们 expecting， 那有福的盼望，也让我们能够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然后这一段里面又讲到，在最后讲到了热心为善。他这里说到是什么？耶稣基督救我们，舍己救我们，他最终的目的能够让我们要热心为善。为善对我们来讲，行善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的观念是说，你捐一大笔款，你捐一笔钱出来，这叫为善。实际上并不如此。你凡是做了事，是荣耀神的，是出于信心的，都是叫行善，都是叫为善，不是为了自己的，不是为自己的欲望，都是叫为善。所以我们不要把为善局限在只是说捐一笔钱，捐一笔财产，就像现在报纸上经常会说的，某某某某人捐了多少多少亿的钱，把他的公司都捐出去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就认为说啊，我们都要去做这个就行了，而是更多的要能够思想的最基本的，从保罗所讲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还有从第三章的前面几节里面所讲到的，我们一定属于那个里边的某一类人，我们一定能够有一样可以学到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思想的。实际上在这里你看，如果看这个大概的话，你可以看见说 他这里讲到了救恩，他这里讲到了成圣，他这里讲到了永生，一个是 bring salvation， 还有一个 training， 还有一个是 waiting for， 这个都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这是恩典给我们所带来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里边与神同行也好，与神这个同工也好，与神同活也好，与神同道也好，都离不开神的恩典。这个神的拯救这一面，神的拯救，我们看第十一节的话说，神 ，OK， 谢谢，哎，第十一节，二章第十一节 ，Anyway，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他这里讲到的神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至少来讲他这里讲的显明，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也是牧师上礼拜牧师讲到是讲什么诗班讲到与主同活，在成圣过程中与主同活，它里面讲到一个客观的，还有一个客观的，还有一个主观的，客观的死，主观的死，客观的活，主观的活，对不对？他还讲到了好吃的东西，大家一定记得，南方的，北方的。所以我说大概有两，我自己觉得说应该有两个显现，对我们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顺服神，他舍了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把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成就，3天之后他又复活，他把这恩典完全的显明出来。但对我们个人来讲，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什么意义？恩典显到我们身上，这是这个在第三章里边的，大概是第三章的第5、第6节里边。我现在能够OK， 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记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途径，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值得神来怜悯我们，就是神怜悯我们，就是神爱我们，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2000年前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恩典。但对我们来讲，当时间到的时候，你如果在前面的话就讲到时间的问题，神的爱临到的时候，他就什么呀？他就借着这个重生的喜，这里讲的重生的喜，严格来讲，并不是说我们说在这个禁食上的这个喜，而是一个圣灵的喜，是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圣灵的喜，这个圣灵的喜使你有一个产生一个新的生命 ，regeneration， 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圣灵会住在你里边， 帮助你更新这个更新你的生命，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到这个恩典。所以对你个人来讲，这个恩典写在你自己身上的话是记着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而且是记着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浇灌是一个形象的这个用语，实际上就是说它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是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能够帮助我们。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工作的，圣灵是耶稣基督差派来的，所以他在我们的救赎上面，或者在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或者这个恩典向我们彰显的这个过程当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并不仅于此。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二章的第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其实第十二章整个从第二章的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实际上是你要看英文的话，就是一句话。特别你去看那个ESV version 英文标准版的话，它就是一句话，中间都是逗话，就中间都是逗点，然后到最后一个句号，它实际上都是在说什么？神的恩典显现了，这个恩典救了我们，这个恩典教训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希望。都是在讲这个，然后他告诉你这个恩典从哪儿来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所以他整个的就是一个形容恩典，就是来修饰什么是什么行修饰恩典做什么工作，然后也告诉你说这个恩典从哪里来的。然后你看第十二节的话，就是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我们先来看一看教训这个字。教训这个字的话，在希腊文里面啊，我不懂希腊文，但是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在网上有很好的 online 这个 dictionary， 你可以把这个这个字打进去以后，它就告诉你说，好，这个希腊文是英文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什么意思？他说是 training and bring somebody up， 就是训练。另外一个是养育 ，bring somebody up，bring up somebody up。如果你去看大英词典的话，他给你的解释是说，教养一个孩子直到他成为一个成年人，并且在此过程当中让他有一个信仰，这是 bring somebody up。 所以这里的教训不是仅仅的信息上的提供让你上下学，而是说要能够帮助你建立起你的信仰，在这个信仰之上告诉你说你应该是怎么生活的。我想我们做父母，我们大部分在可能在这里都做父母，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以前是怎么被我们的家长 brought up， 被他们所养育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养育我们的孩子。这个希腊文在这里它的原意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授信息、传授知识，而是一个塑造生命的全方位的塑造生命的这样一个训练。这个用的字可能又是跟希腊的文化有关，因为希腊的文化里面非常注重这个教育。这个柏拉图他很想有一个理想国，他觉得理想国的人或者理想国的领袖应该是怎么能够产生呢？十岁，所有的人十岁都去受教育，十岁到二十岁之间做十年的教育，这个教育怎么呢？注重在 physical 的教育，身体上，你在成长，身体要锻炼，身体要有好的体魄，要有健康的身体，要有美的身体，所以这是希腊人想的。然后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做一个考试，考试通过的继续读，不通过的做工人，其实跟现在差不多啊。然后二十岁到三十岁再一个十年，到三十岁的考试，考完试以后不过的做什么？政府做一个小官，然后呢军队当一个官， 就是差不多就是可以带领一部分人通过的，继续往前往下读，读五年，这五年呢就是晋升的了，高升的了，读完之后这是超博士了，在这里博士很多啊，也经过这一段，读完以后什么呢，这些所有的这些人不是马上去当官，全部到社会当中去跟那些已经被淘汰的人在一起再待上几年，如果在那里能够 survive 的，这些人将来就是这个理想国里面的真正掌权的人。这就是当时的教育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这个字，他们所要的训练就是要训练那些将来能够来管理国家的人，来做他们的所谓理想国的管理者。至于他们理想国是什么，其实跟共产主义的这个思想很接近，共产主义思想有很多地方包容了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当然途径不一样，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教育。但是我们这里所要的教育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所要的教育就看看我们下面的，他这里讲到三点很重要的，第一个是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恩典的教育、恩典的训练或者恩典所要做的这个生命的建造，它第一要把那些老我的要把它除去。我插一句话，我们信了主，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但是我们老我的残余还在那里，还有两个律在那里，在我们的心里面，时常的这个老我会来困扰我们。我们许多时候说我们要面临撒旦的攻击，要面临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引诱，实际上真正的我们要对付的是老我，老我是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其他的东西是不在我们能够掌管之下的，特别是撒旦是我们不能挪去的，这个社会是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生存的，老我是圣灵要教导我们要我们挪去的。老我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敬虔，所谓不敬虔讲的最简单的就是说没有把神放在他应有的位置上。神应有的位置是什么呢？神应有的位置是应该是我们所敬拜的，应该是我们所顺服的，应该是我们所敬畏的，应该是放在首位的，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就是不顺服或者说不敬虔。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非常的少，我们对救恩的认识也非常的有限。举个例子，几年前有一位弟兄，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他看不见了，后来呢医生给他动了一个手术，手术之后第二天把那个绷带去掉之后，医生问他说你现在能看见东西了吗？他说哎呀，我现在看见了，但是他说我看得很模糊。这是哪位弟兄？以后可以来找我问一下。得到了恩典，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神的认识就像那位弟兄刚刚眼睛开完刀之后能够看见，但是看得模糊。当你对神看得模糊的时候，你要完全的降服在他面前，你要完全的在他面前有畏惧有敬拜，不大可能。所以圣灵要做的工作是帮助你，帮助你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以至于说慢慢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成长，使你能够除去不敬虔的心。第二个是讲到是世俗的情欲，世俗的情欲总的来讲就是这个世界 所对你的吸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对你的意义，我们在讲这个。从我们人来讲，我们有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还有肉体的情欲。世界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天天看，我们的眼睛会被它所吸引。我们自己的老我，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肉体，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欲望，这些欲望是神不喜悦的。情欲所造成的就是纷争啊，就是说假话呀，就是等等等等，在圣经上都有。因为我今天那个 slide 没有好，不能都背出来，但是黄牧师他全给你背出来。所以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面对的是什么？我们虽然信了主，有圣灵在里面，但是我们旧的价值观不是一天就能挪去的，经常的在包着我们。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当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经历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没有 conform 到神所需要我们，而是我们去更多的是跟今世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个是教导的这个圣灵的教训里面让我们特别能去。我们刚刚讲到希腊的教育，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中国人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望子成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上名校，将来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赚大钱，这是我们，然后使得说我们不用再担心他们，他们可以自食其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前程。父母心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在这个教育的当中，我们不要走得太极端了。举个例子讲，我听说现在从小学就开始准备 SAT， 中学一到就去考 SAT。你可以考进名校，但是我很怀疑你的孩子进了名校之后，他读完之后他还有任何的创造力。我们在公司都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都有个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中国人的创造力是非常缺乏的，模仿力是非常的强的。因为我们什么？因为我们经常做的是算术题，而很少跟人接触，很少能够有机会把自己的这个神给你的创造力能够培养起来。所以不要去花太多的时间，从小学就开始读 SAT， 这是害了你的孩子，这是我说心里的话。当然了，我的孩子没有进名校，所以我说的话不一定那么有用，但是你去问问其他的家长，你就知道。然后他下面讲到另外一个是正面的，是说要自守。自守实际上是说，简单的讲就是一个能够 self control。 可能对当时来讲，当地的人他们好吃懒做，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是什么呢？是不能控制，就是说自己的喜好，自己要吃什么东西，对这些东西不能很好的控制。所以呢，这个教导直接的告诉他们说，对于你自己的癖好，你要能够谨守，你要能够有 self discipline。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的喜好，对我们特别我们吃的东西、玩的东西，我们能够自己能够管住自己的也不多。我记得将近三十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一到美国一下飞机，看到第一件事情，哇，这个美国人怎么身体怎么这么大，吃得太好了，停不住的吃啊，管不住自己。这三十年来这个毛病越来越严重，我们也差不多也快得上这毛病了。这是从吃的角度来讲， 怎么玩呢？现在当然我们的孩子喜欢玩 game， 我们呢，我们成年人呢，我们上网的时间比我们读圣经的时间，我们在网上看新闻的时间比我们读圣经的时间要多得多。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这个话，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啊，对不起，我不给你们太多时间。我们在微信上面看新闻的时间比较多，当然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用微信来传福音啊，哎，这也是好的，但是我们对这些都要有一个控制。讲到自首的时候，加尔文认为说自首还包括什么？包括一个忍耐，还包括一个能够有一个满足的心。假如你没有忍耐的心的话，你没有一个满足的心的话，你或许能够在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物质上的事情能够把它放下，但是当你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你的忍耐还有你的满足那个时候就不见了，你就会砰一下跳起来就会跟人斗了。所以这个自首是非常重要的，自首是讲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下面一个讲到的是公义，公义讲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说明后面还会讲到金钱，是讲到人和神的关系。所以恩典的教导的正面的第二部分是讲到公义，讲到公义实际上就是讲要公正的待人。你希望人能够公正的待你，你要能够公正的待人，而且是待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都要有个公正的心。你在你平时的待人接物上面要有公正的心，公义的心，你在你的公司的工作的上面你也有公正的心。这个社会最近大家都很困扰的是连续的不断的凶杀，凶杀到一个程度似乎好像没什么办法能够把它停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跟人和人之间相处能够公正能够公义是有关系的。我在这里不是做政治演讲，但是你可以真的是看到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社会是疯狂的，整个这个世界都是疯狂，疯狂到一个程度。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我们有民主党共和党的选举之前的代表大会要推荐这个候选人，彼此之间骂来骂去，对于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说法。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解释什么，你自己的说法是什么。关键的是说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看看说我们自己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公正的心、公正的行为和公正的意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公义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也要能够行善，对人行善。讲到这个行善的时候是跟你帮助别人、你怜悯别人或者说你施舍别人是有关系的。当你行善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别人的需要。我有时候觉得说我们要知道说别人真的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时候，不是说他今天没饭吃我给他一个面包，他明天没饭吃我再给他买碗饭，他后天还是没饭吃，他大后天还是没饭吃，怎么办？我就这么点能力，我怎么帮他？关键是要让他能够从他的光景当中看见怎么样能够来做个生命上的改变。这个话可能说了轻巧了一点，但是如果说你不能够帮助他生命上有个改变的话， 能够不能够自守的话，他会一辈子靠着你，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这个社会没这个能力，这个国家也没这个能力来做这样的事情。生命的改变是重要的。下一步是讲到进行度日，这里我是需要看一下我的 notes 看一下啊，因为进前的话，加尔文对进前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我一定要引用他的原话。什么叫进前？我刚刚说到不进前的那一面，我们现在看看什么叫进前。加尔文说，进前是由我们对上帝赋予我们的益处的认知所产生出来的对他的敬畏和爱的。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当你要进前，你要把神能够放在一个他应得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对他要有个认识。当然这个认识的起源是说什么呢？这个认识的起源是你跟神之间要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这个连接是靠着救恩来的，就是恩典的救赎使你跟神联系起来，所以呢你才可能有机会去认识神，真正的去深入的去认识神。所以这里讲到说要对神有一个认识，在这个真正的认知之上，你还要知道说他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什么益处。天地是神造的，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是神所赐予的，神让我们能够存活，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好处，我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没有去思想我们是被神所造，世界是被神所造。另外一个益处，恩典让我们跟神发生了关系，让我们从罪的里边被释放出来。恩典让我们还有永恒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这个都是神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当你在认识这些益处的时候，你自然的，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你就会降服在神的面前，你就会把他放在一个他应得的地位上面，你就会敬拜他，你就会畏惧他，你就会顺服他，你就会服侍他，你就会赞美他。这就是恩典在这里讲的，要能够有一个进前的生活。所以今天讲的第一点是说靠恩典救赎与主联合，第二点就是靠恩典教训与主联合。好，我们再讲下面一点，第十三，他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高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的荣耀显现。英文上面就是一个 waiting for， 或者说 expecting， 他是在形容，或者他是在直接的形容这个前面讲的度日，或者说他是在形容恩典。总而言之，都是恩典所带来的，让我们有一个盼望，盼望我们盼望什么呢？盼望是一个有福的盼望。这里的我们用的是和合本的这个神版，就是一个和合本有两个版，一个是上帝版，一个是神版。我们基本上用的是神版，那我们在这里用的是一个这个和合本的。实际上，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话，它是或者你看 NIV 或者看 ESV 的话，它都是有福的盼望 ，blessed hope， waiting for blessed hope。那么什么是 blessed hope？很可惜我那个经文没办法打出来。Blessed hope 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会再一次的显现，当他再来的时候，如果你去看铁沙罗尼迦前书的话，他告诉我们说无论死的还是活的，就是他来的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或者还活着的，都会被提起来在云中与基督相见。如果你再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话，他说那个死人复活之后，他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不朽的身体，不朽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这是福。另外一个，耶稣他自己说，他说凡信我的我就会让他复活，复活的信我的我就给他奖赏，不信我的我就给他审判。所以我们所等待的是有一天能够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而且有一个不再损坏的身体，不会死亡的生命，这是我们所等待的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我们要看一下的是说，这里他从在今世自守，这是在第十二节里面，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然后接下来说等待所盼望的福。我们在这里受圣灵的训练，我们是在今世，在今天，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等待的是将来的。所以保罗这里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恩典跟过去两千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把他的恩典的显现，和现在恩典教育我们，和将来我们要和耶稣基督再见面，这个完全的连在一起，这是对我们多大的激励。我们在受训练的，我们在这个受圣灵的训练的过程当中，训练许多时候是要有代价的，是痛苦的，而且这个世道又是这样的邪恶，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试炼。神没有把我们一下子就送到天堂，是让我们留在这世上。神给我们有使命，要让我们去传讲福音。神也让我们在恩典的教育当中经受试炼，有时候这试炼来得很大，我们扛不住，我们会软弱，这个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其实我们的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已经有十多年十五六年的历史，在过去我们有很多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他们非常的爱主，有些非常的有才华，但是他们早早的离去了，许多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很大的困惑。我们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自然不能够回答你为什么，但是这里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有那有福的盼望，我们在那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再见，我们会跟耶稣在一起，我们跟耶稣的连接，他们跟耶稣的连接是永永远远的，这是给我们的极大的鼓励。我们应该在这个鼓励的当中， 这个基在这个圣灵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盼望的激励当中，接受圣灵对我们的管教，接受我们这种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在第十四节讲到了一个，他这里讲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他这里在形容第十三节最后的那个耶稣基督是哪一位，他说就是那一位，那一位是什么呢？他为了我们，他舍了自己。这个舍是从父神那里到地上，成为一个地上的完全的人，他经受了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试探，各样的痛苦，他甘心的顺服的把自己的血洒在十字架上，都是为了我们。他舍了自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赎我们一切的罪，他也要洁净我们。这一段话如果当时的犹太信徒他们在那个岛上，他们看见这段话的话，他们很明白这里是在讲神拣选了以色列民，让他们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是要洁净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就是这里说的话，就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被圣灵，我们被这个恩典所拯救，我们被恩典所管教，我们得这个洁净，然后我们在永生里面做他的子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为此要有一个敬虔的心在神的里面。这里保罗还说到最后，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热心为善。我们得了神的荣耀，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记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来荣耀神，来同得那个荣耀。所以这里边就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要有所为的，这个所为就是要为善。什么叫为善呢？就是按照神所要求我们的我们去行。神所要求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律法。律法的总纲在哪里呢？就是两条，一个是爱神，爱神不是嘴上光说，爱神是要顺服神，爱神是要认识神，爱神是要真的敬畏神，然后要爱你的邻舍，爱你的邻舍，你要去向他传福音，你要关怀他，这个都是我们要需要做的。其实为善，热心为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帮助我们确认我们有得到了这个恩典。假如你说你得到了恩典，但是你没有办法去爱神的话，或者你没办法敬虔度日，你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俗的情欲的话，你要好好去想，好好到神面前去思想，你是不是对这个救恩有好的认识。所以你为善能够帮助你确认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恩典，你得到了这个永生。假如你没有这个为善的话，是要好好的到神面前来寻求神对你的教训。今天因为这个电脑出现问题，所以我没办法把我slide都打上，但是我基本上把我所要说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了。谢谢神的话语，也谢谢弟兄姐妹在这里面。
真正的相信耶稣。如果你那个正在这个慕道，或者是对这个基督教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你能够参加这个福音班加拿大，好吧？请大家呢慕道之后呢，赶快离开这里上主日学啊，把这个地方听听听听。
Thank you.